听众朋友，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，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。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。
各位平安，现在我们要讨论《使徒行传》第二十四课。第二十四课经文是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十九到三十节和十三章一到三节。行传十一章十九到三十跟十三章一到三节，题目是安提阿的教会。安提阿的教会，我现在要先读这些经文，然后加以讨论。行传第十一章十九节开始，那时因使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，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，他们不向别人讲道，只向犹太人讲，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，他们到了安提阿，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。主与他们同在，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，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，走到安提阿为止。他到了那里，看见上帝首次的恩，就欢喜，劝勉众人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。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，于是有许多人归附了主。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，找着了，就带他到安提阿去。他们坐有一年的功夫，和教会一同聚集，教训了许多人，门徒称为基督徒，是从安提阿起手。那那些日子，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，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，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，这事到各老丢年间果然有了。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，他们就这样行，把捐献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。现在我们要看第十三章一到三节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，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、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面并扫罗，他们侍奉主进士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马拉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，于是进士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我们刚才念的圣经，我们看见几件重要的事。第十九节是重新回到第七章跟第八章的头几节的圣经里面，就是说因为使提反受逼迫的事情，教会遭受患难，那么那些四散的门徒就到很多地方去讲耶稣的道理。在这里提了一些地方的名字，腓尼基、居比路和安提阿，这都是在地中海那一带的事。居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海岛，那么安提阿应该这个是指着今天的这个叙利亚的国家，还有这个腓尼基，有的人说这是非洲的北部。 那么在这一些地区的人，他们就因着犹太人的基督徒的分散，他们听见福音。那在这里圣经特别记载，这许多分散的犹太基督徒只向犹太人讲道，不向别人。这里我们看见，虽然彼得夺破了种族的界限，去到非犹太人中间传道，可是还有大部分的犹太基督徒还是受到种族的影响，认为只向犹太人讲道，这是他们的本分。下面关于提到那种由居比路人和古利奈人，他们到了安提奥，也向西利尼人传讲主耶稣。这下面所提的安提奥，可能是指着在加太神的安提奥，也就是保罗后来去传道，经过基比路以后，到加太神的一个安提奥去传道。不过也有人说，那就是在这个现在叙利亚境内的安提奥。可是这基比路人跟古利奈人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向希腊人传讲耶稣，就是希腊人。不过有的古卷在抄的时候，还是说他们只向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耶稣，大概是抄古卷的人是犹太人，他们仍然不大甘心的说要对非犹太人传福音。这是一个民族观念的人很不容易夺破的一件事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的命令，要门徒往普天下传福音，这是大家都知道，圣灵也清楚引导他们到撒玛利亚人中间。他们认为如果到撒玛利亚还有一点血肉的关系，因为撒玛利亚人虽然与外族通婚而生的后代，但还有一点血统的关系。现在要到完全没有血统关系人中间去传福音，实在是不容易的事。可是神的旨意不是以血统为传福音的界限，乃要我们夺破这个界限。不过这几处的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虽然只向犹太人传福音，或是讲希腊化的犹太人传福音，但是他们讲的内容信息都是一样，都传讲主耶稣，传讲主耶稣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在做传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要永远记的事情，我们要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。现在在这里因为我们看到21节说，主与他们同在，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。这是指着到加拉太安提奥的那个地方，或者是叙利亚安提奥那个地方，但是是向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传福音，主的同在是一样的。我们传的救恩是一样的，我们传的耶稣就是救主是一样的，主就与他们同在。这是耶稣基督应验他在马太第28章的大使命里面所说的话，我们奉他的名出去传道，他就常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那么怎么知道主跟他们同在呢？这里第21节说，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，信徒增加就是主同在的一个记号。我要各位特别注意，在这里好像没有行神迹的事，在这里也没有赶鬼的事，在这里也没有表现异能的事，只是主的道传开，耶稣的名被高举，救恩传开，人得了生命，主就同在。所以在不同传福音的反应来说， 传主的救恩是第一要紧的，传给耶稣宝血的赦罪的救恩，传给耶稣的生命，这是最主要的。有没有神迹不是重要，有没有特别的恩赐也不是重要，我们感谢主在这里给我们清楚看见这宝贵的真理。接触下去就给我们看到这个风声传到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人心而中，那么他们也派人去看看到底他们的信仰所传的信息对不对。我觉得这件工作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做了，现在又在一次做，这是教会差派人传福音不能缺少的一件事。我们派人传福音，他是由信徒到一个地方传福音，灵性比较长进的，在真理已经受过好的栽培的，都有这一个的一个责任，派人去看一看到底信的对不对，到底信的完全不完全。在这里圣经说他们打发巴拿巴去，现在不是使徒了，巴拿巴也可以出去看看初信主的信仰完整没有，有什么缺点没有。在这里圣经介绍巴拿巴到了那里以后，第23节说他看见上帝所赐的恩就欢喜，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。在这里提到看见上帝所赐的恩，什么恩呢？没有说清楚。而这个恩典我自己多次的思想，应该是指着他们灵受圣灵而讲的。因为在行传第2章38节彼得讲到我们要悔改要受洗归入主，但是也要灵受所应许的圣灵。因为灵受圣灵，我前面讲过，我再说一下，灵受圣灵就是得救得生命的凭据，得永生的凭据。灵受圣灵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，不是恩赐，是恩典啊！各位要注意这件事。我们灵受耶稣做救主是恩典，灵受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做见证也是恩典。恩赐是为工作为生活，恩典是为生命。巴拿巴有属灵的眼光，因为下面说圣灵充满他，所以他有圣灵的充满，有属灵的眼光，他一看见就满心感谢主，因为他们得着圣灵的充满，他们得着圣灵的能力，得着圣灵的生命。那么巴拿巴看见了以后就满心感谢，可是巴拿巴还有他要做的事，他劝勉这些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劝勉。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就不再立志继续追求，也不再立志怎么样恒久靠主。常常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就觉得我自己蛮不错的，可以的，不需要靠主，结果正像哥林多前书第10章12节所说的，我们要谨慎，不要以为站立得住。我们什么时候以为站立得住，我们就会跌倒，所以要紧紧靠主，恒久靠主，一直依靠主过我们基督徒圣洁的圣洁生活。什么时候不靠主，我们就离开主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，我们就会落在罪里面，就会落在试探里面，我们就落在失败里面。所以劝勉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，这是每一个教会的领袖传福音的人常常要讲的一个真理。
听众朋友，
现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，请继续留心听讲。
巴除了劝勉他们这一班的信徒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以后，就有很多人归附了主。各位再注意，很多人归附了主，不是归附巴拿巴。这是我们要永远强调的一个真理。无论我们有什么本事，有什么话语，有什么道理帮助人，帮助了多少的人，多大的成就，要把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。巴拿巴做了这个工作以后，他就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到大树去找扫罗。大树是在加拉太神的下面，找到了以后就带扫罗一同到安提沃去。这个安提沃应该是在叙利亚神的那个安提沃，而不是在这个加拉太神的下面的安提沃。那么这次巴拿巴就跟保罗两个人在教会一同侍奉有一年的时间。这有很重要的事在这里我要说一下，这是帮助保罗在往外做宣教士以前要有一段牧羊教会的经验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关于圣灵怎么呼召保罗巴拿巴往外做宣教士的工作，等一下我们谈。但在这里，每一个要做宣教士，除了他们有清除蒙恩得救的经验，除了他们接受神学的训练、教会的造就、栽培以外，除了他们在本地有一些传福音的工作、引人归主的经验，还要加上牧羊教会的经验。因为在牧羊教会的时候，才真正体会到各种各样人的问题。我们单单去布道，没有牧养教会，常常我们只是单方面传递我们的信息，表现我们自己的恩赐，而不晓得人实际的需要是什么。只有借着牧会、牧养教会，才能了解信徒、家庭、个人或者在社会里面遭遇的难处。有了这么牧会的经验，然后我们再去做宣教士的时候，才不会遇见难处就灰心。这里保罗跟巴拿巴一同在教会聚集，教训了许多人，他们一起侍奉。那么圣经这里告诉我们，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沃开始，所以从前本来叫门徒，后来就改成基督徒。在这里我也必须解释一些被历史的背景。犹太人自从主前600年被掳，那么530几年回国以后，他们开始学习旧约的圣经。因此每一个生下来的犹太人5岁开始就要学习做门徒，在一个拉比还是老师的门下做门徒，而且一生要做门徒。所以犹太人的习惯 比较多用门徒，少用信徒。但是现在这犹太的文化要传到外邦的时候，好像讲门徒非犹太人听得不大习惯，那么所以就开始用基督徒。基督徒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基督的人，基督的人，所以英文里面用 Christian 下面就是基督的人的意思，所以基督徒就是基督的人，像基督的人，属于基督的人。这个名称比犹太文化里面用门徒更容易被非犹太人的信徒所接受，所以名称可以改，不是很重要。门徒也好，基督徒也好，圣徒也好，我们前面谈过了，基督徒也被称为圣徒，但是这里用基督徒是基督的人作为他们的一个标志。安提欧的教会经过保罗、巴拿巴还有其他的人一同的栽培以后，行传第11章27到30节忽然讲到一种社会关怀的事。有一位他被圣灵充满，受圣灵的指示说天下有大饥荒，那么这个预言，圣灵所讲的预言果然到了各老弟的时间就应验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基督徒有责任去帮助受灾难的人，帮助受灾难的弟兄姊妹。那么圣经有告诉我们，门徒就决定照个人的力量捐钱，这是一个原则，照个人的力量捐钱，不是去借，也不是去骗，也不是用别的方法去得钱。你有多少钱，你的能力多少，你要捐多少，甘心乐意的做。下面更加重要的一件事，他们这样行就把捐献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。我们经手救济社会关怀的事，一定要照奉献者、捐款者的目的，把钱送到目的地，千万不要半途扣了一些，还是做别的用处。这些事情今天常常发生的。如果没有照奉献捐款者的目的去做，那我们就是欺骗、不诚实，或者是偷，这是一定要很注意的事情。好，现在我要跟各位思想到安提欧教会怎么样差派宣教士的事情。今天很多的教会都称赞安提欧的教会差派宣教士的事情，我在这里要提出几样。安提欧的教会在巴拿巴、保罗还有好些的同工一起带领训练之下，这个教会有很大的进展。他们一直是在圣灵的领导之下做事，因为从第二节说他们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话。我承认，我相信，我认为圣灵不但是这次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传福音上圣灵说话，这个教会的教导、训练人才、传福音、做见证、行各样的善事，都是听圣灵的命令。所以因为他们习惯了听圣灵的命令，现在圣灵要对他们说差派最好的人出去比较容易接受。假如我们没有习惯听从圣灵的话，忽然间圣灵把我们最好的人才调走了，我们一定会呱呱叫的，或者是与圣灵讨价还价，或者按照自己的意思说圣灵啊，这个人我们正需要了，不可以让他走。但是如果在平常的教会生活里面 已经是圣灵在管理，圣灵在感动，圣灵在领导，那么就比较容易了。在安提柯的教会是多元民族的教会，多元文化的教会，也是多元社会阶层的教会。这里我们看见有犹太人，有非犹太人，有非洲人，还有罗马人等等，种族不同，但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被圣灵的洗都合为一。现在我要再提到圣灵这一次说要派巴拿巴跟扫罗出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做超越文化超越民族的工作，必须要受比较高等教育的人才能够胜任，必须经过严格训练的人才能胜任。这是今天我们要做差会工作宣教工作所必须要注意的。另外一方面，不是教会要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圣灵说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作，圣灵已经指定他们什么工作要做，路线怎么样走，要对谁讲，圣灵已经决定了，所以要顺服圣灵的差派，圣灵的指定。第三节告诉我们，这安提柯的教会领袖就进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的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这个表明他们在这件的事上非常谨慎，进食祷告就是非常谨慎做决定的意思。我相信这次的进食祷告是管理他们个人的欲望，个人的感情，让圣灵来管他们的感情和意志。按照他们人情来说，他们很盼望保罗、巴拿巴留在他们中间，但是圣灵要这两位去，需要圣灵来帮助他们管理自己的感情，管理自己的意念。所以进食祷告在这里是求神管理他们的感情意志，然后按手表明他们完全自私，完全负责任，所以不是两个人出去就不管了，乃是技术在祷告在属灵各方面全力支持他们在外面做宣教的工作。这是今天我们要做宣教工作的教会也应当学习的真理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。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，请来信和我们讨论。同时，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，欢迎来信索取。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，给陈达光先生收，给陈达光先生收。愿神赐福给你。